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谈的有关于这个坏善根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一种缘起的一些思维啊。那在假如我们这个在佛法的一些观念要清楚的话，基本上这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可以自己就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些抉择啊。所以包括当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所谓坏是什么样的坏的意思，我们大概自己就会清楚的，就是说当我们不同的坏的定义，那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会有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了他就接着他讲说，故有一类所许，为虽坏出生不失持戒受用及生圆满之果。虽坏出生，他不是那个出生啊，应该是那个顿号改为，就不用把那个号就都标点符号拿掉。他会出生什么？不失持戒受用及生圆满之果，这个会让你这个果给它破坏掉了。难不能坏修习施舍及断心之所作等流。他的意思就是讲说，你有时候这种烦恼一起啊，他会怎么样？他会把你的那个一手果报，未来要得的那个善的果报没了，属于一手这一方面的。比如说，如果你布施，你应该得富贵啊，那这个富贵的这个报没了。但你那个布施心还在，等流习气还在，等流果报还在，就是并没有你以前是有布施，那你布施得这个果报应该是应该的，结果因为起嗔，所以这个福报不见了，福报没有现前了，但你那个布施心这个心却没有被破坏掉，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你这个烦恼啊，依什么因缘升起，它会破什么样的因缘呢？那因此啊，当同样在做坏事的，有的人是缘多种异，比如说我们现在起嗔，假如这个嗔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烦恼嗔呢，那这样的一个果报还不严重。假如你在同样起嗔，但你在缘这个要能让你所称的对象，你既然从多面意义里面所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意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对你有恩的。你只比如说同样是嗔，一个叫非离嗔，一个是离嗔。非离嗔至少你还有是非观念，那非离嗔是没有是非观念。就是当我今天圆一个境，我在起嗔的时候，我没有道理，我就是不高兴。那这样所现出来的嗔啊，的所坏的这种善根啊，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因为你所对的意不同。所以有的人啊，他的嗔心重，他缘一切处都在嗔，他不管合不合理，或是对他有恩无恩，他都起嗔。那这个坏的，当然不但是他的一手果，恐怕连他的等流果都，这种习性啊，善心的习性啊，也都会破坏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我才讲说，我们这样善这样修啊，其实还是有功德的。你看你好像你也还平常还贪嗔痴还是有，其实是改变。因为我们在圆一个境的时候，其实在认知这个境，我们要起嗔的时候，其实这样一个作用的心啊，已经在你平常的慢慢熏修当中已经改变了。所以你圆这个境，你有些那个心念的改变你自己不知道，可是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所以果报也不一样。就算你还在做烦恼造烦恼，可你造的烦恼已经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在造一个烦恼是无惭无愧，当你现在开始了解佛法的时候，造这个烦恼你有惭有愧，不一样了，结果不一样了。好，所以是有这一类情形。那 后乃一生失戒之善根啊，他只是有一类是这样破坏，破坏他的一手而已，没有破坏他的等流果。又有一类则为虽坏出生内界等之所作等流，同类相续而不坏出生身受用等圆满啊，就是说，那这个情形上，福报还是有，但怎么他的布施心不见，布施心不见。那这个在现前当中也有很多人，他的福报很大，但他没有布施心，他那个心那种舍心不大啊，舍心不大。那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这个福报是他修来的，但他那一份善心啊已经是折损掉，所以他你又讲说这么贪兼贪的人怎么会有福报？还是有啊，因为他只是这个心善心已经被破坏，但过去所做的所值的福不破坏啊，所以他的福报还是有啊，只是因为他的善心没了，以后这个福可能就变成无法持续了，是这样的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啊，在阿含里面有一个叫分别善恶报应经啊，你注意看这一类的情形，分别很多很多类，分别善恶报应经啊。像我们在谈这个问题啊，当我在谈这部经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讲啊，经典是讲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我们比较在乎的是一个表象的一个结果，而比较少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的因是这样的果。所以经典里面有时候很在世俗地里面那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但假如你能细心去观察，的确是背后有这样的原理，这样的因缘，所以果报会有这类差别。所以你刚看经典有种种果报的差别，你可以啊，从这边去感觉去知道说，原来随众生心念的念念差别啊，果报不一样啊，果报不一样。所以十善业道经啊，他们都有类似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像我们同样都是生到人道，但你看我们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双胞胎生在一样的啊，但可以每个人自己随自己的受业报，个人在自己身心感受的长短，福报长短不一样，也会不一样。即便是双胞胎不是所有多等，是在这一个共业处它共，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在讲说啊，比如说现在不是有那个陶立阳这个啊，那这个陶立阳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制造出来的生命，是不是有生命？还是生命？那短命就是因为这样福报的众生入这样因缘的生命相，他执取他，他受用他，所以他也短命。好，所以刚刚讲说，哎，这个不经过自然现象所产生出来的这个，那到底是生命吗？也还是生命。就像我们人，就像众生，不同类的众生啊，你看我就讲，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隧道啊，那个隧道就是山里面嘛，那隧道有一个小小坑，有一些水，竟然有鱼，我也不知道那个鱼从哪里来的，但不会放生放到这个地方吧？你因为看你要打你放生，你放在隧道里面的一个，可能是车久了以后就那个隧道比较少人走，就这么一个久了也路失修啊，就一个坑洞啊，就积水，哎，竟然有鱼几只在那里游，还不小嘞。他说鱼飞来这边还是从哪里来，你就不知道它怎么会在这里产卵，怎么会有鱼在这里。其实有些众生是什么，它不是你想的，你经常用胎生卵生，还有一些是化身，依他的因缘，只要有他生缘在， 具足他身缘，这一类跟他相应的众生就在这里取这个执着生这个现行，就这种众生相什么。所以我要讲说，像比如说这种新科学出来，有时候会让我们对生命忽视生命的价值，因为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在某些意义上来，如果一直衍生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普遍的现象，其实人对众生的生命的那种尊重会越来越淡。嗯，我可以制造啊，所以那时候我在开玩笑，不小心我们喝东西啊，留个细胞啊，啊，就被给他创造出来啊。那以后在路上看到很多大行在卖槟榔啊，那就奇怪了。那么我也没去哪里啊，他们就用，因为随便就踩了我的那个喝个水啊，那个唾液啊，他们就跟我这样制造很多人出来，他就把我当做商品。那以我说法，他们说，哎，不然大行去听大行讲的课，哎，那以后来都是自己人。哎，这开玩笑，不过这就是因为开始被制造的时候，生命的尊严也相对就会降低啊。啊，这有这一类的问题。好，再过来我们看，互有一类，则如前所说，若不称寂别菩萨，则以一劫能行圆满所证之道，倘生一嗔恚之一乐，虽不舍彼身心中已有之道，然以一劫行道则持法。啊，就是说有一类状况是什么？他不嗔恨那些已经是什么寂别，就是等于是有果德的这种菩萨，认真实的菩萨，你我们也不讲说是假啦，我就是说寂别就是等于是认许在他的那个菩萨德上具体成就的人。那像这样的一个菩萨，如果你嗔恨他，这个你若不嗔恨他，你一劫能行圆满所证之道啊，就看你证的什么，你比较不影响。但你如果是嗔这个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寂别菩萨，就算不舍彼心中已有之道，但你一解行道则能持，则持法。这里面还要看什么道。这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谈的，如果你本身的福德力，你所成就的功德力啊，是以真实功德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时候轻易的烦恼也不容易坏了，会减缓。就好像说，你如果像有一个东西啊，很大的东西，车啊，开得很快，那你突然要有个东西去挡它，作用一滴一点点啊，其实不影响它的方向啊。啊，你就算有个东西去稍微挡它，也稍微缓它一下，也都不影响它达到那个目的地的。那可是有些人是啥？
对不起，
有些。在经典里面有些啊，他因为他福报很浅，但福报很浅，只要稍微怎么样，稍微作恶，恶报就现前。这经典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即便只有稍微恶啊，就被业报所牵了啊。所以这个在几个地方我们也谈到，就叫产业无量的意思啊。如果你自己本身福德力很大，那即便你真的夺人家一千万钱啊，也没有报应。可是如果你福报很浅啊，你夺人家一千五千啊，你马上报现钱。为什么？你欠人家的，你没有钱财，那又被人家啊又被夺，所以你几乎没什么好支撑的力量，你本身福报很浅。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他行善量很大。那还有同样在行善量很大，在一个行善的值不同，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谈叫正见真上不堕恶道，就是这样，那个值不同。那正见真上即便他有恶啊，那个正见很强很笃定的人也难堕恶道，为什么？跟恶道不相应，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都不能说随意轻易将谈啊，因为在看你。有的人像比如说，有看现在有的人造恶造很大，他为什么不好？因为他过去修很大的福，因缘未到，还有他很大的福还在存在那里。那等他的福慢慢消到的时候，就整个就垮这样。 所以有的人以为不报应，因为他实在是花他以前的老本钱，他一旦报就报。那有的人是因为他术士可能有，比如说有的人曾经做很大的功德，好，曾经因为在某个因缘当中度了很多众生，今生即便是做一个恶，也那个是功过不成比例。我就讲说，以前我看到一本书，那个西方有几个医生啊，从事那个天花的那种防治啊，就在他们那一个团队啊，救了几千万人。你说那个福报，那个福报不像我们这样点点这样解决，就哎呀你好可怜啊，给你一个几块钱，就怎么那么差太远了吧？那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种天花的防治围堵，然后到最后。因此让天花不再蔓延，那一段时间就度了几千万人，以他们统计的那种量啊，你看那个福德力多大。所以说像这种你说就算他有少过失啊，也很难夺他的福报，很难夺他的福报。所以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久心修善法，这种善法习性很强，就算偶然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因缘很难说啊，你就算修像碰到一个冤亲债主，有时候你也很难说了，是不是？你这个人向来很慈悲，碰到一个已经虐待你好几辈子的，别的不生气，碰到他整个火气就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只要虐待你太久了，自然这种业障现前，业缘情缘种种的缘都会你，除非你是正道者，或者你很难跳跃的。你很难跳跃，所以这个有些东西都很难从表面来看，那只是说就我们如果累积了更多的功德，即便你有烦恼，它要坏很有限，但我就讲说就算小烦恼，但你如果真的没有善根，要坏也很快。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人啊，对佛法很难相信，或一直劝，好像还可以哦，稍微一点碰到一些他看到不如法，是不是？哎呀，都骗人，马上就回去了。进来很难啊，要离开是一下子的。像我们就看到很多是这样，他总还是相信他眼睛，他六识所看的，他不能依道理去信受佛法。业障也重，福报也浅，难得有善因缘接引进来，总是会碰到倒霉事，让他觉得真的不能信，那你不能信就退失掉了。好，我们这个接着看。总之，如净不善，无需令彼一切皆净；其坏善根，亦不需令彼一切皆坏。想当如是耳。就是说，假如你要净不善的东西啊，并不表示说你能令一切皆净。你有善法，并不表示你所有烦恼都没有。那你如果恶法，也不表示你所有的善法都没有，这才是真的。人啊，必须要从整个缘起、生系的缘起来看我们修行的现实，而不能太单纯的说这个人恶就怎么恶，这个人善就怎么善。不是，你看观察我们这心念啊，都抓不稳，一定是如何很难说啊，变化很多，所以。只是说当你如果有善的话，就要看你这个善主要，你如果是生的无贪，那你对治贪的作用很大，对不对？你如果无贪，对治贪就很作用，那要对治嗔呢，那不一定呢，不是吗？因为嗔的人向来也比，如果嗔现前比较没有贪爱嘛，所以说我们一般嗔行人比较少修不净观，就是这个道理嘛。因为不净观是离贪嘛，如果本身嗔的人对净就很厌恶的，那你再修不净，他本来也很净的，他就跟着火气就起来了啊，对不对？嗔的人就是喜欢对于很多净，他就一种厌离嘛，他觉得不净啊，不顺他的意嘛，不可爱嘛，所以今天他这种心很轻易在嗔行人很容易在很多净里面看到不顺他的意的， 今天如果又刻意去找寻他的不清净相，他就反而会堕，他不能得他的善法作用，反而容易增长他的烦恼。包括我们的贪心人比较不适合什么修慈悲观，就一般说了，因为他本来就贪哦，那所以他要修慈悲观，他必须要有很正确的态度，入观的方法，否则他只是好可怜好可怜，他刚好顺他的情，所以他本来就有一种对众生就有一种懒惰性很强，在生修慈悲观，结果刚好顺这个因缘，让他的那种情着有机会发挥，是不是？所以你看某一列善法对治它相对应的这个烦恼是很容易断，很容易对治，但有一些地方刚好不是很正面的对治的一些烦恼，有时候不一定能很快降伏，是。当然最好的降伏方式是什么？般若了，般若是对一切法，因为它一切法皆空，般若最怕碰什么？对治什么？对治空。修般若空观，对，最怕对执着那个，怕掉入执着空的，那这个就又出问题了，因为它跟它等性的性质很像，但是烦恼的，所以有时候修这个掉到这个就难了。好，我们再接着看。
有一种状况是因为贪心到而起嗔的，
这样算嗔的是什么？对，其实包括我慢也有好多慢法，慢也有很多慢法，嗔啊贪其实有很多看法。那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一般来讲，我们看它的主流的烦恼是什么？主流烦恼上，当然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烦恼不能完全分割。它有时候障这个烦恼生这个烦恼，障这个烦恼生这个烦恼，好。那如果我们因贪而起嗔，那其实基本上它的嗔性质是什么？它只是啊，你要知道，它这个嗔，我们有时候这种嗔要嗔，只要有个缘就好了。只要它有一个不顺眼，它的不顺眼虽然讲说是由贪来的，可是因为它贪不到，所以变成就这个它得不到的东西是它的嗔的所缘，嗔的所缘。虽然障起的方法不大一样，可是当这个境转成可以让它起嗔的时候，就不论你什么，基本上嗔就已经出来了。只是我们要讲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你起贪，贪的这种习性是不是也混杂在你的嗔里面？因为比如说，这就是表示我们刚才我不是讲吗？同样对，我们同样在起嗔，那这个嗔。我们在作意这个嗔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意？像比如刚才讲到，同样在嗔，一个是非理，一个是理嗔。理嗔有道理，那有的人是啊，他虽然嗔，可这个嗔里面啊，有一种有像有些人世间人爱不到，他就要破坏你的。好，那有人起嗔，但还不至于说破坏他原来的那份善心。所以这中间就会又起一些差别的，所以因此我们的烦恼是什么？烦恼没有绝对，就嗔在嗔，贪在贪，这种烦恼性就我们内心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就是以它为，比如起贪的时候有个对象，是不是？可是当这个心起来了，竟然是让嗔升起的机会，有个东西让我贪，所以我贪心起来，这个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我才是一个什么爱别离跟求不得，所以既然这样的境就成为一个什么此生彼生嗔的地方，好，那这个嗔会不会又在里面产生贪？有可能，只要他有一个因缘让他觉得说这个不好，结果他就寻求一个什么这个境我不要，那个可以，结果我就转到另外一边去取贪啊，起这个贪，所以其实我们的烦恼就在我们同时以我们的心，是不是同时可以贪嗔痴一直在转的，既贪既爱且恨，这个电脑就会宕机的，这它要又非一既一且一，既零且零，既非零且零，它电脑噔就烧掉了，人就可以，你看为什么可以？贪无自性， 称无自性，待缘而生，只要有缘，管他是谁，他就起。只是说，你看我们在起称的缘起，这样的称法跟这样的称法，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称降伏，其实要看他的因缘。有本质性的烦恼可以断了、啊，但有时候在对治上来讲，有的人的称因缘不同，有的人称因缘不同。你如果只是直接就称啊，我们要修忍辱啊，有时候也可以，要看你从哪个面上来看你现在执的哪个地方来修忍辱。如果你直接对治的话，非理称跟理称啊，有时候理称的人可以说道理，非理称的很难。非理称往往是什么？有时候就是变成此人以罗刹身度之，极限罗刹身位置说法，你称我、哦、比你称、啊、他就不怕，就怕了。那你跟他讲道理，因为他就是非理啊，他不是由理来相互的。就随个人的因缘所称的因缘不一样。那有的人来那降称，因为他是爱啊，因为爱不得而称，那如果让他爱，他就不称了，是吧？那个他爱不到，所以他才称，让他爱了他就不称了。所以你要看他带的缘是什么啊。那基本上即便他有种种差别，在修行人来讲啊，除了偶尔对治会考虑到个别差别，在我们来讲，总的不管怎么样的称都是过失了、啊，才会从另外一个修行的角度去跳跃它，而不是这样的称我就用这样来对治。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掉入这种啊，这样的称如何安抚来那个，这样的修学好难啊。因为啊，处理完这件事就是跑另外一件事，就咚咚咚一直跳。要没有这个气魄观一切称的过失，做一个断难的舍离啊，你要这个称这样处理，那个称这样处理，没办法交代了，处理不完了，哎，是，所以有不同的相状里面，你看啊，这个你看，当我们在起称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讲说无名形色名色啊啊啊，这个形名色触受爱取爱取有，他也没讲称啊，所以缘起没有称啊，可是称就在里面了、啊，因为爱就是爱的另外一边，不就称？那称不来自哪里？爱啊，无名爱、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说他依不同因缘立名不同，那只要他产生一个称相，让他对这个境不欢喜，那个称心就会升起因缘。那升起因缘，不管他是什么因缘，如果就他来讲说，他因为是爱而爱不得，这个爱不得的境是他所称的，他就依仗这个因缘起称嘛。那这个就是对他来讲就是称了，但我们在实际观察他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称其实有没有夹杂了一些贪爱的情况。所以有的人啊比较容易产生问题，是吧？就像说有人贪心很重，所以他的很多烦恼常是跟贪有关，即便称。有的人慢心很重啊，他慢心会不会增长贪？只要让我爱，能让我慢的我就爱，这不就是在那里吗？能让我增长我慢的地方，那个就是我爱的心，对。那让我这个慢心无法成熟的，我就撑。所以某一类行人，他的烦恼经常会跟他并在一块，这些烦恼会经常是促成他起撑的因缘。就任何的烦恼都会这样啊，所以这个东西会升起他的因缘，这样每个人起的不大一样。所以像有的那个贪心人啊，他很多他不是说贪心人有什么其他烦恼都没有，只是他的贪心人像他所带出来的烦恼经常是依贪而生的。好，再来我们看啊，所以说不管是善恶，并不是说起的一个法以后其他善都没了，起的恶法其他善都没有，起的一个恶法其他起的一个善法其他恶法都没有，不是，要看他的因缘升起如何啊。虽然啊是最切切最切要须为佛之教及依彼之正理而观察也。 所以说从很多经典里面，我刚才举的那个经典，如果大家观察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过去很简单想的这种，一对一的这样做这样的结果，这样做这样的结果的因果观念啊，不大一样，其实变化万千的，因为我们的身心因缘太多类了啊，所以变化万千。当善悦经教以观察之，如是。感极猛力不悦意之意手，即灭于他是出生即悦意之意手果者，是非现见之过患也。就是称啊，称怎么样？他能啊让你感生什么猛力不悦意的、不顺你的意的，知道吗？这种意手果报。那同时，他也让你啊灭掉了你来世本来可以得到的什么悦意的。好的的果报，那这个一手果报你现前不一定知道，不种下去，种下去，这叫会现见之过患。然后再过来一个叫现法中过患者，就看得到的。那当果报很多，因缘所起很多了，不过因为称有可能会起现在这样的果报。什么果报？亦无领受极尽调柔，就是说因为你经常对境起对立，你对立的时候你的心经常不安啊，这种我们叫热闹处随意啊，这里也不安，那里也不顺，那里也不顺，很多地方啊到处都是，你可以到处批评啊，其实有的人也真的讲得出道理来，问题他容忍不了，他当容忍不了的时候处处不安，所以没有安稳处，没有安稳处，所以说他无法领受极尽调柔啊。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们有时候讲我们无法极尽调柔，问题在哪里？你可以把很多理由讲到外面，你要找理由也都可以找得到，但千万不要忘了，很可能是你自身的问题。你会跳楼，哎，啊，这就是你过去生，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我们没能领受这种极尽跳楼，还有一种你本身是什么不能安住正法的人，你心没有正念，你心经常掉举的人也一样不能领受啊，啊，心。一个是嗔，一个是对境强取啊，对境生染着的也会有这种情形。好，但我们要知道说，同样的情形，有时候你不知道那是嗔还是贪，那你就看同一类的，有些境是什么，贪不会出来的，嗔会有，所以几个境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的果报大概是属于哪一类，哪一类为主流？为什么？你说因为同样的病，同样的病症。可能有很多的病因，但如果几次几次用不同面来抉择的时候，你发觉你到底这样的不能领受这种极尽调柔，是因为嗔还是贪？你就可以记得别其他的烦恼，因为有些烦恼是很明显只是贪不是嗔，或是只是嗔不是贪，那到最后你发觉则得到一个什么公约数啊，还有加上你现在的观察，所以那个战茶上的业报经不是那个战茶轮吗？有人一站都清净，可是明明烦恼很重啊，当然是没准不准啊。结果我们看，比如我们的生口意啊，烦恼很多类啊，你明明在这个业很重，就一站这个清净不准，哎，因为你自己可以审查不相应的。好，这是一个。坏先所有欢喜安乐，就是因为嗔啊，原来欢喜安乐的东西啊，因嗔破坏掉了，啊，像比如说气氛破坏掉了，啊，气氛破坏掉了，不护得，不能安眠，心不正足，啊，当然这个里面有都有很多原因，但像比如说我们若对某些东西起极大嗔恼心啊。你怎么安眠？那里也不顺，那里不顺，你不堪忍它，结果你变成处处都要受其影响， 是吧？好，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前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嗔的关系会剥夺你现有的这些顺境乐意的境。若嗔真圣者，虽喜以恩而为将故，亦皆忘恩而心杀害。这意思是说，你嗔这个会不会有？会有。我告诉你，这就是说，你虽然很有恩于某个人，但你嗔心重。嗔心重并不是说怎么样，就是也许你的脾气暴躁啦，也许你这种个性比较怎么样火爆的人，但你曾经有恩他，也同样感恩对方忘恩。忘恩为什么？因为他让他那种恩是念你的好嘛，可是你的嗔让他连那个念你的恩都没有，他就念你的恶。那就算你有恩爱是有的，至少你现在尽是起让我起烦恼的。所以当一个嗔心的人呢，化解就是说，他虽然啊，这个人他其实是心直口快啦，那什么对不对？心如什么啊？有的口如什么啊？心像豆腐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啊？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啊？豆腐心什么？刀子嘴啊？这样啊啊这样啊？哎。我们是里外都刀的人，所以比较不会记得那一句话。我是里外都豆腐的，所以没感觉啊。可是问题不管怎么样啊，你就是这个这种劲，本来可以顺因缘，但他就意，就是说有时候你对人很好，只要一次坏，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都忘了，他眼前最强的劲是你对他坏啊。那当然这是如果你是常是这样的，那这种因缘就强了。你会发觉很多人被恩义而离开你，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同样的过失，或是我们有哪些烦恼，为什么周边经常感应的是这样的人？这如果从修行的立场，他不会开始骂以后我就不相信谁了，那业障没。为什么？你本来一些善法还是来自于你做出才得到的，结果你不知道烦恼在你内心，反而对境产生计较，那个也不相信，那个不相信，结果你的心量，结果烦恼没断，而你对外的付出又减少了，所以你的境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感受什么？感受这个情形的时候，感受大家对你，第一个像有时候每个人的感受，如果感受到奇怪，我们是一个很直率很坦诚的人，那为什么有时候都不能感应相对的对待？理由在哪里？其实还是往内看吧。这看就是说，其实果报相可以同样，可是内因很多，并不是你恶，并不是你真的恶心，但可能是你的做法啊，可能你的做法，你的嗔啊，你的态度如何，所以让你有这样因缘啊。那当然有时候也很多因素了，只是说如果有没有这样因缘，我们不妨从这边来看。这个就是他这里特别提的哈，如果嗔真圣者，那一般嗔也不会了啊，一般嗔当然。有时候跟人不和，那也不是说会碰到那么强烈的说，老是碰到忘恩负义的人啊。那嗔真圣的比较容易感应这个问题。再过来，虽系亲友，亦为断绝。那这个不要讲说嗔真圣，像比如说有时候你很生气，某种因缘和刚好一时气起来啊，恶口。讲话重了，那这个东西你不要讲说我是当时如何，可是你如果对人的伤害很重的话，你不能讲说我讲话讲完就算了，他没算啊，你那句话可以让他苦好几年啊，对不对？像比如说像最近报纸还是什么我忘了，他的父母骂这个小孩子啊，好像意思说你去洗洗眼了啊，公了今天去洗了，就去世了。对他来讲，你可能一句话，我只是 生气，可是对他来讲，他会觉得你把我的火定，那这个火定对他伤害可能很大，那以后要再怎么补救，他就觉得你这是在补救，你内心是不是对我肯不肯定呢、啊？这后头的事情有时候都很难在那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多忍耐啊，烦恼起来啊，哎，从自立立场来讲，还是要忍辱，嗯，还是要忍辱，或者呢一时嗔心起啊，把很多很好的善因缘都折断掉了。好，嗯，就是这样哈。啊，众以施色亦不住等啊，啊，就是说你用布施来摄他，他也不安住，他也不能摄受，你不能安，不能摄受他，啊，所以你想尽办法用种种的因缘来安抚他，啊，可是因为你的嗔现前呐、啊，经常嗔现前，啊，有的人觉得奇怪，这个人对人都很用心，那为什么大家靠不过去？因为脾气很大，哎，有时候会是这样。会啊，脾气大的一般人怕啊，他就说：“哎，这个人非常好，不过还是保持距离，预测安全。我远远的他骂不到，好处可以得得到，但骂不到。哦，那我们就跟他保持这个距离好了，就这样。有时候是如此哈。此路行论所说也，又路行论啊，路行云啊，无罪恶如称。”无难能如人啊，如是因勤种种理修人啊，就是说没有罪恶相称这样啊。这当然，从某些角度在谈一个烦恼的时候，如果要把这个烦恼谈得彻底啊，其实每个烦恼都很重。那这时候他特别讲啊，如果我们要讲说四十二章经的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贪欲啊，还好就一个。如果贪欲有两个，没有得到的，没有成修道成就的，如果世间有两个烦恼都是叫贪欲的话，那是没有人会修道成就了。所以他在特别彰显贪欲的果子。那这时候啊，如果从嗔所毁的某个面相来看，也没有烦恼像嗔这样一下子把很多功德全部毁掉。那我们讲贪欲，是因为他的那懒惰性啊，为什么贪很难断？顺境啊，嗔你会溜啊，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不要啊。那贪不是啊，我要啊，这就顺境最难断，所以还好只有一个，如果两个就没有办法修了。那嗔呢？因为你那种全然否定，把所有善法完全否定的这种嗔，也在这个面向面来看，没有烦恼像他这样。那像修日。忍啊，这个就很难像修忍这么困难的哈，所以应该种种理来修这个人啊。思维胜利及过患，当从多门历历修习堪忍，积极啊，疾苦易熟，与摧坏善根恶种之恶行啊。那这个就是说，修习堪忍啊，积极疾苦易熟，与摧坏善根恶种之恶行，不。定为嗔啊，就是说能积极疾苦的一手以摧坏善根啊，恶者之恶行啊，不定即有嗔啊，这样这个他这里其实应该是要稍微断开的啊，积极疾苦一手以摧坏善根，恶者之恶行不定为嗔，如回谤因果之邪见及谤正法，与菩萨师长等前啊，升起轻蔑我慢等，这照样怎么样？积极疾苦易熟以摧坏善根，都一样可以 啊，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情形。所以于集邪论中啊，应当了之。但这里是背后在别开说明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讲嗔，那为什么要讲嗔？因为讲忍辱。那我们在讲忍辱的时候，要知道说嗔有这些过失，它能稍微能毁掉一些善根，乃至成熟你的那个等流果跟易熟果啊。那当然他说用一讲，你是记得这个嗔的过失，他说其实还有其他的烦恼也同样能起这样的作用。好，那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这个注解哈，注解是在七八一页的那个第三行啊， 第三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看法哈，我们还是稍微简择一下，因为我们有些地方没讲，可能你们会看，看了有时候我怕会不会有误解，所以我在这里针对这个部分，我觉得要简择一下的，我提出来。如为推还一手，即为坏意，则还大利恶业，亦可谓啊能谓为能坏善根之因；大利善业，亦可谓为能坏恶业之因。啊，亦即大恶可坏一切善，大善亦可坏一切恶。当然，这句话是在否定，就是说，我们认为只要有力道，有够力道的这个善跟恶业，善的话可以让恶果延缓生，那恶的话能让善果延缓生，这个叫做坏意。假如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过失的啊，不是这样。坏的意思应该照前面更就近的说法来抉择的啊。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有大恶的话，就变成你如果以这样来定义坏的话，那这样大恶就可以坏一切啊，就大恶可以坏一切善。大善亦可坏一切恶，那事实上并不是大恶就可以坏一切善了啊，要看你什么样的恶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你还有条件的啊。再过来，以今言，业力强者先因果，先造者先因果，但就十恶论，仅嗔心邪见能坏善，于能坏善今无明文，反之大善能坏一切恶，今亦无明文啊，故以推还一手是坏意为不当。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就讲说，如果认为经典啊讲说业力强者先因果，先造者先因果，这个道理如果是以这个，但是实际上啊，他说你这个道理这样讲的话，可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他就引出，但十恶论来讲，但就十恶论，即有嗔心跟邪见能坏善，于能坏善今无明文。他认为说经典没有讲说嗔邪见之外的善恶法能坏其他善，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要反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大恶就能坏所有的善，可是有些恶它不一定坏善呢 啊嗔心邪见之外的能坏善，这个经典没说。但我在这里特别要举的就是说，就算经典没说，我们道理还是可以认同。认同什么？他这里讲说嗔心邪见能坏善，贪心也可以坏善，疑心也可以坏善，是不是啊？慢心也可以啊。不，虽然经典没说，并不一定要说。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烦恼本身，我们拉回我们所有法的根源上来的，所有烦恼的立名根源来自哪里？不是真如啊，不认识真如才是所有烦恼的来源。所以当我们不管是起嗔邪见乃至贪，都是在某一样它思维成为烦恼，那跟那个什么，我们来讲说那个莫那士的执着烦恼不是嗔哦，莫那士没有嗔哦，莫那士只有我爱哦吃哦，他如果嗔的就不会执着第八了，他干嘛是爱哦？而莫那士不是很多烦恼的来源嘛，而它里面莫那的四根本烦恼里面没有嗔哦，因为它是以执着那个第八的见分的这个相执取为我，那我爱啊，是我爱，反正是爱，所以并不表示说只有嗔跟邪见会坏善根，其实经就算没有直接谈，我相信经还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啊。那我是说，我并不要完全去否定，我是说这个句话有时候会让我们就以为就嗔根邪见会坏善根，其实不必然啊，还有很多烦恼，只要这种烦恼背离实相的 虽然在某个 阶段里面，好像我们现在来讲，在凡夫位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善，可是如果从出世间法，凡是背离实相的，都是让你颠倒的，哎，让你颠倒的。比如说我们在烦恼当中，你看像圆觉经，圆觉经谈的不是嗔，圆觉经为什么众生的本性是来自哪？贪欲啊，贪欲才让众生轮回的，是不是？十二缘起里面是讲贪欲，所有轮回是从爱取有的。那圆觉经里面讲，是因为贪欲故，众生才一直执着轮回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对五蕴的执取，其实才是众生性的增长。那嗔也是在这个对这个基础上来谈嗔不嗔，也是因为对这个五蕴法的错误看法。你看啊，我虽嗔，我在一直在强调，我们虽然嗔，我们这个嗔有没有破坏五蕴？没有呢，我们的嗔在增长五蕴呢。为什么？我是用嗔的方式来建立一个顺我或逆我的这种执取心。我有的人是从嗔里面建立自我肯定的，这不是众生想得到的，是我这一份能撑的就是我。你看啊，这个能撑的就是我，就是一个自我的爱。虽然他对境有撑，可是这个能造作撑的这个，你看我能撑就是我。我用什么来肯定我？用撑来肯定我。我用愚痴来肯定我，我用慢来肯定我。这个无愚痴的东西，这个会造作的就是我。所以真正的烦恼不是那个简单已经被说成更细微的那个嗔啊邪见，其实最根源的是所有的颠倒善根破坏的。在某方面，在人世间里面来讲，它叫做好。有时候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有些人造恶，有人做善，请问如果共从善跟恶，你能不能，你要论谁好坏，善根很难定哦。如果表面这个人做善，这个人做恶，很难定哦，光从表面哦。有的人因为坚持执着善，和有些人是什么不定根性的，他虽造恶，但他的根性不是只有人天种性的，他可能是声闻种性，可能是菩萨种性，只是现在是什么这样的烦恼，但他本质性不是那么坚持只有人天的。那种虽做人天善，但执着人天，反而不得出离，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相对善是可以谈啊，这个好这个坏，可是如果更细看的话，你的真正善根在哪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不能从表面上啊，这个是好人，这个是坏人，所以好人能度，坏人不能度，未必哦。殃劫摩罗是多恶啊，但正果的是那种人哦。这不能从他现在看的恶哦，要看他那个能以相应诸法实相的这一个距离啊，来论他根性好不好？有的人是始终都无法理解这个道理的，他是吧？根本就连接进他能做人天的，他未必能修出离的；能修出离的，未必能成菩萨道。所以你看啊，有的人证了声闻果，结果从此跟佛果无缘。这不是《维摩诘经》里面谈的，我为什么急着治疗？我无间人尚可成佛，我正果反而不行了。就站在各这个地方来讲，这个种子碰到不适合的田还没萌芽，和一个种子虽然长得很大，不过已经焦掉了，哪个好哪个坏，那你就不要看了，看你立在哪一点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人修行到最后清净解脱，但他已经证声闻果，以佛果已经无缘。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无间人无间地狱人，反而从佛果成就佛果来讲比那容易， 因为要回小向大，比那五无间忍受第一业报以后再来处理的更难。
好，我们休息一下。